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2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空军某旅充分发挥党委组教组训示范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官兵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为加快锻造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提供坚强可靠的政治保证。
权威发布，经中央军委批准，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由海军海南舰和长沙舰组成的编队11月21号至25号将访问香港。
重点关注，中国和新加坡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昨天展开。
环球军情，针对美国媒体称美国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一事，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七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下集。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连日来，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他们充分发挥党委组教组训示范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官兵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为加快锻造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提供坚强可靠的政治保证。请听特约记者张志强、彭丽文、巩天晶发来的报道。
初冬时节，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复杂电磁环境下红蓝对抗战术演练刚结束，党委班子成员随即围绕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第五次集体学习。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欣欣告诉记者，为了增强学习效果，他们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等因知因会内容制成口袋书、思维导图发放给官兵，引导官兵学思建武、深学笃行。
旅党委一班人带动中军组成员覆盖全体政治干部，自觉成为引领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排头兵。我们灵活采取党课辅导、专题授课等形式，对重难点理论进行解读，引导官兵学思建物，深学笃行。
记者在东部战区空军某旅驻训场采访时谈到，官兵们正在开展一场极具战位兵位的军歌合唱会。东部战区空军某旅金泽辉介绍说，针对年底进入战训任务攻坚期，在外执行任务分队数量多、地点散的特点，旅党委牵头指导，中心组成员深入到各任务分队，把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课堂搬到任务阵地上。
我们把理论课堂设在攻坚任务实施动员现场，设在装备车旁天然阵下，用边言边语带动学习入脑入心，用精准滴灌加速转化落地生根。
在装备车旁举办最美奋斗者说演讲比赛，在天线阵下举行讲我的战斗故事分享会，在驻训中融入理论微课堂。近段时间以来，这个旅多措并举，真正做到了让理论武装动起来、活起来，更在战备训练中用起来。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战士贾志远是连队一名训练骨干，在前不久连队开展的最美奋斗者说演讲比赛上，他分享了自己第一次参加比武的经历，激励战友们勇往直前、奋力争先。
起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但后来看到战友们为了这次比武一个个卯足了劲努力训练，激起了我的战斗欲，于是我加班加点练操作，最终取得某型装备操作技能比武第一名好成绩。
习主席在出席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时强调指出，要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派出工作组前不久赴各点位检查调研时发现，某点位新落成的军事职业教育学习室容量偏小，官兵参加学习时需要排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训练成效。 旅党委高度重视，立即督促机关业务科室研究解决方法，并采纳连队官兵的建议，决定对一栋闲置营房大厅进行隔断封闭改造，很快满足了连队同步作业的需求。东部战区空军某旅赵帅：
现在新的军事职业教育学习室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终于不用再排队上课了。学习力关系战斗力，我们一定用好训练条件，认真苦练精训，不断练强制胜本领。
报告，发现目标，方位65，高度1000，立即追瞄，迅速对信号判行。
强化思想引领，奋进强军征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这个旅各类聚焦备战打仗、紧贴实战需要的训练任务正在全面展开，官兵们士气高昂，苦练打赢本领，正在把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投身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欣欣表示，
要把推动学习转化的落脚点放在服务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上来，放在不断提升政治工作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上来，放在提档加速攻坚年度任务上来，始终为加快锻造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提供坚强可靠的政治保证。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根据年度工作计划，11月21号至25号，由海军海南舰和长沙舰组成的编队将访问香港，期间面向香港和澳门同胞组织一系列开放活动，活动旨在展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昨天上午，中国和新加坡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在河南某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这次联训以城区联合反恐行动为课题，采取中新两军官兵融合式编组模式进行，旨在进一步提升双方联合指挥、协同配合、统一行动下的反恐行动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超、刘振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听众朋友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现在正在河南某训练基地，也是这次中新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的现场。因为连续降雨，现场道路泥泞湿滑，而且气温比较低，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军参训官兵的热情。在我身后，左侧是身着丛林迷彩配全套作战装具、脚蹬21式作战靴的中方参训队员，右侧则是着绿色迷彩配全套作战装具、头戴红色贝雷帽、脚蹬黑色作战靴的新方参训队员。未来几天，他们将在这里共同完成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中新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开始仪式。
上午9点，中国和新加坡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开始，中新双方联训指挥员共同检阅联训分队并分别致辞。中方联训指挥员在致辞中表示，这次联训双方都派出了精锐力量，将围绕城区联合反恐作战展开技能、战术、文化交流和综合演练。
这必将是一次深化中新军事合作的交流平台，对于参训官兵来讲，既是提升技能、强化能力的有力契机，更是增加互信、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
新方联训指挥员表示，演习合作是两军牢固关系的基石之一，新方希望通过合作系列联演联训，进一步增进双边互信，继续巩固两国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以城市反恐联合行动为重点，组织了两国的精锐部队展开一系列专业交流与训练，我相信联合训练能够为两军互学互信进一步巩固深厚友谊，加强紧密联系提供平台。
这个机器狗它有三个速度。
下午，中新双方按照计划在训练场展开了武器装备展示交流活动，并组织双方参训官兵进行操作体验。记者在现场看到，许多新方参训官兵围在中方展出的机器狗旁，认真聆听讲解，并不时发出阵阵感叹。不少新方官兵表示，中方展出的新型无人装备不仅有趣，而且富有科技感。中方指挥组成员武月鹏告诉记者，这次共集中展示了中新双方的48件武器装备，中方共有四大类44件武器装备参展，其中无人智能装备占25%。
这次行动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运用了很多的无人装备， 无论是在先期的侦察阶段，还是最后突击营救以及清剿打击的阶段，都运用了很多的无人的察打装备，协助我们一起去完成侦察任务和打击任务。
据了解，这是中国与新加坡第六次举行合作系列陆军联合训练，连续将持续到11月28号。中新合作2024陆军联合训练中方指挥组成员施宇恒介绍，这次联训以城区联合反恐行动为课题，区分混编联训和实兵综合演练两个阶段，重点围绕侦察监视、渗透布势、突击营救等科目展开演练，旨在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
第一个阶段是混编联训阶段，提升我们反恐处突的能力水平，提升我们对组之间的一个默契程度。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实兵演练阶段，就是对于我们前期一个混编联训的所有的训练成果进行一个验收，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此次与新方的一个交流合作，进一步的深化我们的军事合作以及传统友谊。
根据年度计划及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军队共识，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将组派兵力赴巴开展勇士巴反恐联合演习。此次联演以联合反恐清剿打击行动为课题，双方计划开展多层级多专业混编联训，按照实际作战进程组织联军筹划实兵演练。这是中巴两军第八次举行该系列演训，旨在巩固深化两军务实交流合作，检验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当地时间11月18号，赴巴基斯坦参加中巴勇士巴反恐联合演习的最后一批中方参演部队官兵通过航空输送方式顺利抵达巴基斯坦，至此中方参演部队全部抵达预定地域。请听特约记者李磊、朱百言、杨鹏的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8号，随着最后一批中方参演部队官兵搭乘空军运20飞机飞往巴基斯坦某军用机场，至此参加中巴勇士巴反恐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部队全部抵达预定地域。中方参演部队联合指挥部朱振龙告诉记者，
我们利用此次空中联合投送时机，对参演部队进行了专项强化训练，着力锤炼部队精细化测算及召唤装载、实召唤编组的快速立体联合投送能力。
据中方参演部队联合指挥部邓亚军介绍，此次参演的中方部队由西部战区组派兵力构成，包括中方联合指挥部、特战、陆航等作战要素，以及其他联合保障力量共300多人。
这次联演联训是两国两军高度信任、深厚友谊的具体体现。我们将聚焦联合反恐这个主题，继续深化与巴军反恐领域交流，针对恐怖主义呈现的新趋势、新特点，与巴方共同研究应对招法，持续打造反恐勇士、特战尖兵，提升联合反恐能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老挝和平列车2024联合演习，医疗队为老方医院提供设备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8号，参加和平列车2024联合演习的中老医疗队来到老挝人民军103医院，现地复核设备故障情况，并逐的科室排查80多种、350多台套再用设备质量状况。和平列车医疗队李小亮：
老方103医院是我们中方援建的一所医院，他们使用的医疗设备经过多年来的频繁使用，出现了一些故障，但是呢，本身又没有维修能力。这次呢，我们在来之前也是通过远程会诊、网络分析等方法，快速确定了26台停用设备的医疗故障，同时啊，也进行了计量和校准的服务，确保在用的一些设备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
经过连续工作，医疗队先后修复移动 DR、 彩超和心电图机等多种型号的医疗设备。两名队员还对老方医院使用的近50台设备进行计量校准。老军103医院副院长坎麦博白欧：
两名中国专家和103医院设备维修部门已经连续工作3天了，目前工作进度已完成70%，很感谢中方对我们103医院提供的帮助。
特约记者周娜苏州、曾礼、老挝报道。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月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俄乌冲突爆发1000天举行高级别会议。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定明确，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自危机爆发以来，中方始终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我们坚持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同俄罗斯、乌克兰等有关各方均保持接触交流，积极开展穿梭外交，坚持不懈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耿爽还驳斥了美国代表在发言中再次对中方污蔑抹黑的言论。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持续至今与美国有很大关系，未来能否早日停火止战，实现政治解决，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美方的态度和表现。我们希望美方的所作所为能经得起后人的评说和历史的检验。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1月18号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在俄罗斯领土300公里以内的范围使用美制武器。针对美国媒体称美国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一事，德国政府发言人11月18号表示，这不会影响德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乌克兰一直呼吁德国提供射程可达500公里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以大幅提升乌军战力。德国总理舒尔茨此前多次明确表示拒绝，称相关举措可能导致德国与俄罗斯直接冲突。据多家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解除了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首次授权乌克兰针对俄领土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19号，乌克兰部队首次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处设施。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1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批准了更新版核学说，法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5号主持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核威慑问题常设会议，讨论有关俄新版核学说问题。新版政策草案扩大了实施核威慑的国家和军事联盟范围，提议将任何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参与或支持下对俄罗斯的侵略视为对俄的联合攻击。俄罗斯在收到空天攻击武器集中发射并越过俄边境的可靠信息时，将考虑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普京强调，这些武器包括战略飞机、战术飞机、巡航导弹、无人机及其他飞行器。此外，俄保留在俄罗斯及其盟国白俄罗斯遭受侵略时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包括敌方使用常规武器对其主权构成极度威胁时。
总台记者次小宁报道，当地时间11月19号清晨，美国总统特使阿莫斯·霍克斯坦抵达贝鲁特。此前，据黎巴嫩国会议员阿比拉米亚介绍，黎巴嫩已经同意了美国和法国提出的旨在实现停火的建议，正在等待霍克斯坦抵达黎巴嫩，并与总理米卡提及议会议长在贝鲁特会晤。在黎巴嫩之行后，霍克斯坦还将前往以色列，了解以色列方面的最终答案。
当地时间11月18号，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证实，将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方式调动美国军队，从而驱逐美国的非法移民。
总台记者陶野报道，当地时间11月18号，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驶入德国汉堡港，将在汉堡港停留至本月23号，期间将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这是英国航母近13年来首次驶入德国港口。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7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下集。 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张国焘以和朱德联名的方式给红二六军团回电，虽然刻意隐瞒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已经分头行动的事实，但却让红二六军团明确了战略转移的方向。1936年3月下旬，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再次发报指示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其会合。依据这一指示，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向北挺进，于7月2号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贺龙、任弼时才得知张国焘已经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道路。
当时贺龙和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军团到达了离甘孜县城大概60华里的一个叫甘海子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迎来了朱总司令。朱德同志向贺龙和任弼时同志讲张国焘在这段时间分裂中央的经过。红四方面军当时在张国焘的命令下掉头南下，虽然也打了两个还算是胜利的仗，但是很快就遭遇到了国民党军特别是川军那个方向的猛烈围剿，不得不再次率领这个队伍向西边行进，来到了甘孜卢霍这一带。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1936年1月22号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叫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的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所谓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等等，停止他的一切反党活动，并且在党内公布了这个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为了使我们的红军主力不能够分裂，当时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向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传达。听完朱德所讲的这些情况以后，贺龙同志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呀，我和张国焘虽然打的交道不太多，可他这个人我清楚，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就站出来阻止我们的起义行动，我当时和他拍了桌子，这个人的品质不好，如今我们两军会师了，他人多我们人少，所以得防备他变脸下狠手。
此时的张国焘虽然已经被迫取消了另立的所谓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立即派人打着慰问部队的旗号进行游说，企图拉拢红二六军团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已经通过朱德、刘伯承了解事情真相的贺龙、任弼时等人非常警觉，立场坚定地选择站在中央一边，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张国焘命令陈长浩，就是当时的他所带的部队的前指的总政委陈长浩，就带着工作人员到红二军团这个地方来慰问。没等陈长浩开口，贺龙就问他一句话，说长浩啊，听说国焘在这里成立了个什么中央？陈长浩赶忙解释说，是这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带着人马向北边跑了，这个经过嘛，我这里有本小册子写得很明白。陈长浩说着呀，就拿出一本油印的这样一个小册子，他对贺龙说，毛泽东等北上的经过这里写得很明白，是不是把这些小册子给部队发一发，让我们的干部都了解一下。贺龙没理他这个茬，而是说，你回去告诉张国焘，他的底细我清楚，中央的事情啊我们也明白，如今呢、我们两军会师了，他张国焘啊若要再挑拨离间，再搞什么阴谋诡计，可别莫怪我贺龙动军法。陈长浩一看贺龙是这个态度，就赶快陪着笑说，啊，贺老总，贺总指挥，你不要发火，这些事儿嘛都好商量。这时候在旁边的任弼时同志呢，抽那个小册子看了两眼，语气倒是很平和的跟他说，这本小册子啊，我只看了些标题，错误不少啊，如今我们这个两军会师了，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应当只讲团结。第二天任弼时啊、贺龙啊、关向营啊就赶到了甘孜城，还没进城的时候就看见张国焘、朱德、陈长浩、刘伯承等人已经在城外来迎接他们了。这个时候贺龙呢和张国焘就见面了， 见面的时候张国焘表现得非常热情。他们这一行人呢就到了红四方面军机关所在地。贺龙直接问张国焘，国焘啊，听说你自封过什么总书记？张国焘倒一下就觉着有一点不自在。贺龙转过头来问陈昌浩，说昌浩同志，你在右路军，毛泽东他们连夜北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应该清楚吧？那么陈昌浩被贺龙给问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贺龙这个时候又转过头来跟张国焘说，说国焘啊，我先把话说明，我们这个红二六军团，我们这些人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是坚决拥护的。既然贺龙把这话说到了这里，张国焘就自嘲地笑了一下，说临时中央啊已经取消了。
由于朱德、贺龙等人的坚持和斗争，张国焘始终未能控制红二六军团，并且在朱德的帮助下，任弼时终于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台密码，恢复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络。根据中央发来的指示精神，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随后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任弼时、朱德、贺龙、刘伯承、萧克、王震、关向英联名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请示接下来两军的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了三个人代表党中央给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回电，电文说中央对红二四方面军接下来的具体指示是北上会合红一方面军，向陕甘宁发展，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接到中央的电令之后，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喇嘛寺前的大草坪上召开了一个会师庆祝大会。在主席台上，贺龙就坐在张国焘的旁边。庆祝大会开始了，张国焘正准备起身讲话，贺龙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哦，不然啊，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这个时候张国焘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个会上，张国焘除了讲两军会师，没敢说其他的。会议以后，朱德总司令根据中共中央的电报宣布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当他宣布中共中央电报的时候，会场上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会师大会以后，经朱德建议，任弼时随红四方面军行动。7月2号，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北上，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先行，红二方面军分两路紧跟。红二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红二六军团又回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军三大主力的战略布局正式形成。那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师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对于打破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分割包围，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欢迎关注收听。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